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在澳洲生活对你意味着什么？是每天清晨新鲜的面包和咖啡香气？是广袤蓝天、金色沙滩、清澈海浪？是与家人共度时光？是感受不同的人生际遇？
不不不，它也是几代人的价值观碰撞。
哎呀妈，你就别管了。
是期望和压力的交织。
别玩了，回去可以考 OC， 不客气。
是跨文化的交流与误解。
他说那话啥意思？是不是针对我？
澳洲生活千姿百味，等你来谈。 SBS 全新热线节目生活相对论，每周一早上8:20播出。生活相对，有趣绝对。
生活百味尽在耳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全新热线节目生活相对论，我是宁馨。
我是刘俊杰。
那么再一次跟大家说声这个大家好，早上好哈。刚才出现了一点点小小的失误，不过并不影响我们今天生活相对论跟大家聊的这个节奏哈。那么今天要跟大家谈一谈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
哎，那就是我们生活哈，离不开了这个说吃喝拉撒嘛，对不对？会制造一些垃圾哈，那么这个垃圾问题呢，最近呢又跳入了我们的视野啊。
尤其是我们看到最近，其实华人区也讨论的沸沸扬扬的，很多人都非常关注这个问题。那就是在悉尼的 Lindcombe 这个区呢，是有一个叫所谓的 DA 哈建设计划，说是呢居民区附近想建一个大型的垃圾场。那这个消息一出呢，让垃圾成了很多华人群体的讨论的中心。
具体来说是一个垃圾转运站哈，这个项目的文件名号哈，这是已经公布出来，叫 DA2023/0130，选址呢是 109A Church Street Lidcombe。项目内容呢包括拆除现有建筑，建设并运营有机垃圾转运站。
听众朋友，那从这个 Lindcombe 的垃圾转运站说起哈，您是如何看待澳大利亚的垃圾处理规定的？那么在澳大利亚呢，处理回收垃圾有哪些坑呢？是您需要避开的？而且哈，出于环保或者经济方面的考虑，您有哪些处理和减少生活垃圾的经验呢？
非常希望您呢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向我们来分享一下哈。您有哪些垃圾处理方面的经验和窍门啊？
那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了，欢迎您拨打分享您的故事和观点。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呢，我们首先跟大家回顾一下这个 Lindcombe 最近究竟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哈，跟大家说了这么多，来跟大家复盘一下这件事情是什么，以及它是怎么发生的。那么最近呢，不少生活在悉尼的 Lindcombe 的居民呢，正在为一件事情抗争。那么他们呢，发起了请愿，反对在这个地区呢，建立垃圾转运站这样一个项目。
刚才如我介绍啊，这个项目的文件名号啊，选址都已经选定了，包括这个项目内容，包括拆除现有建筑，建设并运营有机垃圾转运站。这提倡的是有，这个提，重点是有机垃圾哈。什么是有机垃圾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包括我们现在在 SBS 吧，我们的垃圾桶里面多了一个绿色的垃圾桶。按照这个在澳大利亚我们生活的话，在悉尼吧，绿色垃圾桶一般是放，比方说，树木啊、花草啊这些有机垃圾的。
对的，园艺垃圾。
但我们这儿呢，在办公室里边呢，这种的比较少哈，所以呢，放的是一些厨余垃圾，或者是一些就是可以放到土里面当肥料的垃圾。
所以说看来这个 Lindcombe 的垃圾转运站哈，就是专门处理这些有机垃圾了，这是我们可以预见到的一件事情。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在网络上看到了有一份非常流传很广的抵制的请愿书哈。那这个请愿书就显示说呢，这个垃圾转运站呢是非常非常靠近居民区的。
这个反对方呢就提出的这个论点哈，包括比方说这个垃圾转运站的建设呢 和运营哈、啊、会增加这个道路网络的压力，会更堵车，并降低了这个当地公共交通和活跃交通连接的可用性。
那么从开发提案中包含的极少量的信息来看呢，那当这个垃圾站建成了之后哈，每天大概会有118辆卡车呀，这个每辆的长度呢都高达长达20米，会穿过 Lindcombe 的市中心和住宅区，那有可能会造成比较严重的交通拥堵。那么特别呢是因为有机垃圾转运站将成为悉尼各地议会的一个服务的中心。
那么作为这个运载有机垃圾的车辆哈，那多多少少会有点气味哈，即使没有这个有机垃圾的气味，也会有怎么说呢，汽车尾气吧。那么大量卡车的这个行驶呢，也会使行人和自行车骑行者的安全呢哈面临风险，因为穿过这个 Lidcombe 镇中心的街道呢，并不是为如此重型车辆行驶而设计的，可能为了这个卡车，估计市政府估计还得是不是得重新建设一下
路
啊，
对，那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呢，我们知道这个 Lindcombe 所在的悉尼的市议会叫坎伯兰市议会哈，它和新州的交通局呢目前也是正在设计一条从 Lindcombe 火车站到奥林匹克公园的一个新的路哈，叫做Pipita Rail Trail 哈，是一条主动的交通连接线，从当地的 Church Street 开始。那这也是拟议中的有机垃圾转运站卡车的一个关键的节点。
它卡车呢会在这个地方转弯哈。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交通呢也是一个大问题。同时呢，这个怎么说呢？作为一个普通居民来说，如果你旁边有这个转运站的话，自己心里也会咯噔一下嘛，对吧？
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是想跟您聊聊垃圾这件事儿哈。我们从 Lindcombe 这个拟建的垃圾转运站说起，想跟您聊聊呢，您如何看待澳大利亚的垃圾处理系统？那么在澳大利亚回收垃圾哈，处理垃圾有哪些坑您是需要避开的？
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分享您的故事和看法。
那我们现在呢就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哎，是我吗？
是您，请讲。
喂，你好，因为我是那个以前在垃圾场工作了非常多年，所以我对悉尼的整个垃圾处理的一个流程非常了解，所以说这个话题我应该来讨论一下。我想听您反对的，当然我作为一个居民，我不是当地居民，但是我作为一个普通居民的话，我可以感同身受的就是居民为什么反对。第一，都作为那个处理垃圾，大家都知道我们悉尼的垃圾都是一个礼拜一收，所以呢肯定会涉及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大家都知道垃圾一个礼拜之后肯定是会有味道的，然后垃圾场再送到转运站可能时间就超过一个礼拜，那大家一个的问题就是担心会有一个气味。第二个问题呢，当然就是因为垃圾车如果从居民区开过的话，那肯定会涉及到一个噪音啊，或者一个安全的问题，这个是非常能够理解的，所以我也相信大家反对的也是这一点。但是呢，我只是想说一句，作为我们一个市民，有些时候有些事情必须要做出部分的牺牲。当然我们如果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处理的方式，比方说找一个更好的地址，那更好。但是呢，有些时候我如果大家都反对所有的事情的话，那这些垃圾怎么处理呢？就像垃圾场的工作其实环境是非常恶劣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做的话，总是需要有人去把这些垃圾去处理掉的。所以我想我们需要讨论的就是一个找到一个更合理的，能够避免跟居民区更加近的一个转运站的一个方式。因为林肯附近其实我们知道，在奥林匹克中心的话，我们有那个 Cleanaway 的open 的 transfer station， 还有其实周围已经有一些existing 的 transfer station。说实话，因为我这两天在那个女足世界杯做义工，然后我正在奥林匹克公园，我又闻到了那非常熟悉的味道，所以我非常理解的居民的那些担心。对。
哎呦，非常感谢陈先生您提供的宝贵的看法哈，尤其是您是行业内的人士哈，所以特别特别了解这个悉尼或者是新州地区的一个垃圾的处理流程。那
对我整个澳大利亚的垃圾处理我都非常了解，所以那个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也可以简单的回答一些关于垃圾的问题。特别前面主持人说到那个绿桶的垃圾，其实有一点点的细节上的错误。其实你们办公室叫 FOGO， Food Organic and Garden Organic。
哎，对，您说的对。
对，FOGO 的话，就是说这个时候也是我们最新的一些概念。当然，作为业内人士，我们对此是保留意见。但是本身的话，就是为了是它的目的是把那个食物的垃圾也是有机物，然后跟那些我们说厨余垃圾跟那个植物的垃圾，就是 garden waste 都混在一起，然后一起处理，这个也是某些人看来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了。所以从政治的角度，他们都在做这个推广，但是从技术的角度，我们个人是持有保留意见的，但是目前来说还在讨论阶段。
嗯，哎，根据您刚才说的这一点，我有一个问题哈，那就是说像我们办公室的这种绿桶垃圾运出去之后，它会和其他的比如说住宅的那些园艺垃圾混到一起处理吗？还是说是有专门的处理通道的？
这个的话我想首先我要呼吁一点，就是您说的这些混起来，我非常希望我们的居民要做好一点，就是红桶的垃圾扔到红桶里面，绿桶的垃圾就扔那个绿桶的垃圾，千万不要混起来，因为我们垃圾确实是会分开处理的，但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有时候绿桶收来的垃圾车一车的垃圾其实跟红桶的垃圾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所以我们非常希望广大的悉尼的市民能够非常好的把垃圾分类这一点做好，千万不要乱扔，看到一个垃圾桶就把随便什么垃圾扔进去。第二，不同的垃圾的处理方法是不一样的，红桶垃圾有红桶的垃圾的处理方法，绿桶的垃圾是有绿桶的垃圾处理方法，然后这些垃圾的最终的目的可以很负责任的跟您说，您在邦尼斯买到的那些garden organic 就是那个那一袋袋的那种有机土，其实很多的一部分的来源就是您的绿桶垃圾。
嗯，
哦，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所以我非常希望大家可以把那个垃圾分类做好，这样子我们处理的时候就可以简单一点，并且提高您买到这些垃圾土的质量。
哎呀，陈先生，您讲的非常好啊。这个如果您要是这个不嫌弃的话，待会儿您电话稍微稍后一下，我们的导播记一下您的号码。然后我们在后续的节目中呢，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因为您是行业的专业人士，
做一些更专业的介绍。
对，一些专业介绍可以吗？
没有任何问题。
好的，那我们请导播跟陈先生联系，好不好？嗯，
好
的，谢谢您，陈先生。好，听众朋友们，现在已经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8:34，哦，8:35了哈。那么接下来呢，俊杰和我就快速的跟大家回顾一下澳大利亚国内国际的新闻大事件。
日常点滴，生活见解，文化现象，热门话题，尽在生活相对论。生活相对论，您的周一早餐新伴侣，澳洲生活好伙伴。
生活百味尽在耳边，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全新的热线节目生活相对论，我是宁馨。
我是刘俊杰。
嗯，俊杰，刚才呢我们也是通过我们这个热心的听众哈，来跟我们聊一聊澳大利亚垃圾处理的一些基本的信息。那聊了这么多哈，我们接下来呢就跟大家来概述一下澳大利亚呢，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这个废物处理系统发展到今天的这个样子，到底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哎，首先来我们看看我们澳大利亚联邦成立之前吧。
嗯，
澳大利亚联邦成立是1901年嘛，成立之前呢，垃圾分类系统呢没有正式化哈，大多数垃圾呢被直接送往垃圾填埋场，或者是留在街道上。
嗯，那可想而知肯定是特别脏哈。所以在19世纪的时候哈，墨尔本呢就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肮脏的城市之一。
有这个头衔的，据我了解，还有巴黎呢，
还有伦敦呢，不少哈，都是工业化比较高的这些城市。那当时呢，墨尔本的水和废物的管理系统是没有办法跟上淘金热之后呢人口的激增，所以当时墨尔本还有个外号呢，我不知道俊杰知不知道，叫做 Smell 本哈 ，Smell。就是把 smell 臭和他那个墨尔本本来的 burn 啊结合到一起，变成了 smell 本。
哎呀，可以啊，这个文字创作总是这个突破我们的想象哈。与伦敦等其他世界城市相比哈，感染和疾病因为这个垃圾的处理不当哈，发生率也是很高的哈。伤寒和白喉这种情况呢也并不罕见。到了这个19世纪1870年代吧，该市呢就是墨尔本市啊出现了严重的卫生问题。婴儿死亡率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所以可想而知的是，这个垃圾管理的重大变化就是因为疾病啊、流行病啊广泛传播所推动的。尤其是到了20世纪初的时候哈，影响悉尼的黑死病导致很多人口患病或者是死亡。所以在澳大利亚这个联邦成立之后呢，基本上的一个应对的办法就是垃圾填埋，然后加上烧啊、焚化。那么到了二战之后，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环保理念的发展，那么焚化的方式逐渐的就被放弃了，慢慢的呢，这个纸张回收也开始了。
自本世纪，就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哈，随着联邦影响力的增强和规范化哈，垃圾的化学和危险特性开始被纳入处置方法评估中，标准垃圾填埋场呢，开始不接受某些类型的废物，但这些措施呢，没有考虑到随之而来的 非法行为的升级，例如哈，秘密倾倒垃圾。
到了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呢，随着城市人口开始快速增长，那各州呢，另一方面就是没有办法确立一个规范的垃圾填埋的制度，所以呢，垃圾管理战略的不适宜性就开始的展现出来了。垃圾的填埋呢，仍然是首选的方式。那么尽管焚化炉和回收建议作为一个替代方案逐渐被提上了日程，那么目前呢，我们知道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是给了各州充分的自主权，那另外一方面就导致的结果就是各州和领地制定的法律、独立项目还有他们的目标都是杂乱无章的，这就是我们当前废物管理制度的一个基本的特点。
嗯，废物管理行业或者垃圾管理行业目前价值约126亿澳元，每年为全国的经济贡献69亿澳元。最近的一些数据表明呢，澳大利亚的人均垃圾生产量居世界第三，我们的大部分垃圾呢最终都进入了垃圾填埋场。
澳大利亚人每年大概会生产7400万吨垃圾哈，其中只有60%是被回收利用的，那么其中其余的呢就被丢弃在垃圾填埋堆里了。自从澳大利亚在20世纪中叶停止焚烧垃圾以来呢，大部分的固体废物是被填埋的，那么每年大概有2000万的垃圾进入数百个垃圾填埋场。那么政府的数据显示呢，这些填埋场哈正式登记的大概有600个，但是可能还有多达2000个站点呢是在政府的监管范围之外的。
嗯，至上世纪90年代以来哈，澳大利亚的垃圾填埋场数量呢已经下降了，但平均规模呢却有所增加。这些大型的垃圾填埋场地呢越来越复杂，一般呢由大型私人公司经营。澳大利亚呢大约有75%的垃圾呢送去了38个填埋场。
嗯，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无论是民间还是政府层面哈，都在号召要回收回收这件事儿。那澳大利亚的垃圾回收制度究竟如何呢？本台记者焦露哈在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发表了他的看法。
对，因为根据媒体的一个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个统计吧，他们统计的结论是96%的人，澳大利亚人是有这个垃圾分类意识的。那么为什么有小部分的人大家说他没有垃圾分类意识，其实是可能有一些我们要特别引起注意的地方大家都没有重视。比如说我们现在平时最常见的，我们一般家里有3种垃圾桶，对吧？一种是红色的垃圾桶，那么这个就是给我们平时就是我们讲的是普通的这个生活垃圾。然后呢，还有一个是黄色垃圾桶，就是可回收垃圾。那还有一种就是绿色垃圾箱，就像我们平时就是扔那些树枝啊什么的。那么就是这3种不同的垃圾桶，它回收的东西，其实这里面的种类其实还分得挺细的。那么可能有一些人就是自认为这些东西是可回收的，那就把它扔到这个黄色的垃圾箱里面，但其实很多东西其实是不可以回收的，那么也有些人犯一些这样的错误比方说我们先讲到这个红色垃圾桶，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是不可回收的垃圾，一般都是每周需要拿出去清倒一次的。那么它主要包括是什么食物残渣，还有这个尿布呢，一定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包裹好的尿布，还有就是破碎的这个陶器还有水杯、碎玻璃、小灯泡，还有 CD、DVD， 那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可以放到我们的这个红色垃圾桶里面去的。那么作为这个存放可回收垃圾的这个黄色垃圾桶呢，平时我们可以放的垃圾包括是，比方说是纸张、纸板，就我们平时讲的这个报纸、杂志，还有一些信封啊、什么鸡蛋盒啊、纸板箱。那么我们这要强调的是，比方说扔这个鸡蛋盒，我们一般都是觉得这个鸡蛋盒不就鸡蛋把它取出来，就直接把它扔进去了。那其实正确的这个扔鸡蛋纸盒的方式应该是还要把它压平，还有包括那个纸板箱我们其实也是应该要把它展平的。对，还有就是我们经常是订披萨的时候，那个披萨的那个盒子又特别大，那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是吃剩下来的那个食物我们一定要取出来，食物是扔到不可回收的红色垃圾桶里去，那这个披萨的这个纸盒是把它扔到可回收的垃圾桶里面去。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本台的特约记者焦露哈对垃圾回收他提供的一些小窍门以及他的看法。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跟大家讨论的话题哈就是垃圾这件事儿。
嗯，您我们怎么看我们澳大利亚的垃圾处理规定哈，在垃圾处理回收哪些坑我们可以避开呢？出于经济环保考虑哈， 您有哪些处理或减少生活垃圾的经验愿意和我们分享呢？
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分享您的故事和观点。不过接下来呢，我们首先休息一下，不要走开，马上回来。生活百味尽在耳边，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生活相对论节目，我是宁馨。
我是刘俊杰。
今天跟大家讨论的话题是垃圾这件事儿。
您如何看待我们澳大利亚的垃圾处理规定呢？处理回收垃圾有哪些坑我们可以避开呢？出于环保和经济考量哈，你有哪些处理和减少生活垃圾的经验乐意和我们分享一下呢？
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分享您的故事和观点。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听众哈，这一位是熊先生。熊先生您好。
你好。
早上好。
我想谈一下，就说呢，这个垃圾呢，跟大家呢每天都有关系，每天都在制造垃圾。我呢有两个问题，一个呢是就原来呢，那有两个车是沃尔沃车的口子，它都会回收那个软塑料，大概在几个月前呢，他们就禁止回收了，结果我家里就积累了很多这个软塑料。就不知道这些软塑料要送到哪里去，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我那个，我看到我就是对这个泡沫塑料，就包装箱，它呢是不能够回收的，丢到红垃圾桶里面去的。那么都丢到红垃圾桶呢，我觉得呢是很大的浪费。泡沫塑料本身呢，那么它是一个化工产品，就说据说它可以呢，用来呢。回收以后呢，可以提炼出这个汽油啊，或者那个这些的东西，我觉得很可惜。另外呢，我自己另外我自己呢处理这个那个厨余垃圾呢，我的办法就是我养了那个一个蚯蚓箱，有三箱蚯蚓，这样以后呢就可以呢把我的大部分的厨余垃圾都放进里面处理。这样我呢，这个红桶盖的这个垃圾桶呢，一个月只要倒一次，有时候一个月都还不止。就是因为我们主要很多垃圾呢，大部分是厨余垃圾嘛。已经做了蚯蚓的箱以后呢，那么它的蚯蚓流出来用来的水与蚯蚓的土都可以做肥料，就在我们自己后院里面那个消费了。这样呢，我觉得对环保呢那个有好处。
哎呀，您这个经验真是非常好啊。
是的，尤其是说到这个，您是自己做堆肥哈，您别说，这还真是一个技术活呢。我记得我之前听我们自己节目的时候哈，
没有很大的技术。但是我们社区组织到了垃圾填埋场去参观的时候呢，他专门有一个地方教大家怎么养蚯蚓。
对的，他会教大家怎么做堆肥。是的，
您在垃圾处理厂这个参观的时候有什么？
我们就在帮你呢，花几十块钱买一个蚯蚓箱，跟他买的那个蚯蚓种，自己呢就可以那个很容易那个把蚯蚓养起来。
好的，谢谢熊先生您的看法，也感谢您的分享哈。我觉得真的这就是生活中的智慧，俊杰，你不得不承认。没想到哈，厨余垃圾，哎呀，那个油啊，那个污啊，我每次处理的时候我头大的嘞。但是就有这种生活中有智慧的人哈，说哎，你可以做堆肥呀，你可以做材料，你可以循环利用哈，这就是一种环保的生活理念，真的很值得大家的借鉴和学习。不过就像我刚才说的哈，这个堆肥其实还是我觉得是有门槛的，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园艺热线哈最火爆的问题之一就是，哎呀，我的堆肥臭了怎么办哈？我的堆肥到底该怎么弄？星期五的时候哈，你有类似的问题可以打我们的园艺热线来有相应的解答。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我个人的处理垃圾的经验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要搬家了，我可能会有大量的垃圾要扔掉或者什么，我一般会提前。进行，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垃圾桶不满，但有的时候搬家的时候有很多垃圾去处理不掉，我会提前计划去扔掉一些东西。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发现有些东西虽然我不需要了，但是附近一些慈善组织可以捐掉。对，是，
您这个
然后
好习惯，
对， 是，因为我觉得扔掉可惜了，但是如果我带走的话又不太方便。嗯，还有我发现的一个比较让我困扰的点，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每个 house 它可能一周就只有一次倒垃圾的机会，但是可能我的邻居他是一对老夫妇，可能产生不了太多垃圾，但是可能我们这个房子里有很多人居住，比如说留学生啊，或者是其他一些人，我们是分租嘛，租的人比较多，但垃圾桶就只有这么大，所以就挺苦恼的。而且的话，
这个应该是可以额外的向康所去申请额外的垃圾桶的，
但是要交额外的钱呢。
哦，那没关系的。对，但是红色垃圾桶比较小嘛，我是住在南澳洲的。对，相对来说绿色的垃圾桶我感觉可能我隔壁的老夫妇他们经常用到，但是我们呢却不经常用到。黄色的话还好，
他们如果你借给他们用的话他们会很开心的。
我觉得是的，我觉得是的。对，然后他们，对，我觉得很多老夫妇他们有那种，他们会每周都打理自己的花园什么之类的。对，其他我觉得还好。然后有一点让我觉得跟国内差异比较大的，就是每次我用完电池，我不知道扔在哪里，因为国内有的时候会有一个专门的电池回收箱，
对吧？
电池回收箱。
您去超市，不知道南澳洲，我没在南澳洲生活过哈。南澳洲超市有没有那个电池回收箱的那个回收桶啊？电池桶应该是有的。
应该有。下次我去看一下。
对，这个他们那个回收桶我还经常用呢。
好的，好的，
好的，
谢谢李先生您的看法哈。哎呀，
谢谢您分享您的经验和故事啊，很有意思。
是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听到南澳洲的垃圾回收和处理制度是这个样子的，也是让我们长了很多见识哈。其实说到刚才那个电池呢，我专门因为这个事情问过我们当地的 council 的这个 member 哈，他们的回应就是说，哎呀，现在很多电池呀都是采取环保的技术啦，它泄露到土壤中呢不会污染的，所以可以直接扔过去了。他的回答哈，我们不负责任的转达一下。当然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澳大利亚三级政府嘛，对不对？垃圾处理和回收就是这个 local council 哈，第三级政府他这个负责的职责，所以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去相应的问到他们的。
反正电池这块的我现在还没有听到说，起码我们新闻中没有提到说一个电池可以随便扔掉而没有任何环保问题，这个也打个大大的问号了。
是的，要打个大大的问号哈。就我们这不负责任的给大家同步一下我们知道的消息。其实刚才呢这位李先生也提到了一个所谓的搬家的时候扔的垃圾哈，这在我们心中呢是叫大件垃圾清收服务，我不知道南澳洲是不是。
应该也是有的，我认为，因为每个 council 我们在澳大利亚其实这个处理垃圾呢是 council 这个经费支出中很大的一笔吧，跟这个道路维修哈。因为这个垃圾处理的费用，因为这个垃圾曾经有段时间不是会运到海外处理吗？
是的。
归到国内之后呢，这个费用也是涨了很多，包括垃圾处理这个公司的股票还上
涨
了
一波了。是的，我还很清楚的记得当时这个中国是立了法说禁止海外的洋垃圾进来之后，其实是某种程度上极大的影响了澳大利亚的垃圾回收和处理行业的。当时我们还给大家做了很多相应的报道。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制度和方式哈，也都是某种程度上吧应对当时的一个变化，应变而变的哈。
其实不一定是坏事哈。
对，
自己提高这个处理垃圾的能力之后呢，可能将来资源紧张的时候，真的是废物将来正得成为宝物啊。这个废物当然是带个引号哈。
是的。如果呢您有任何和垃圾回收和处理相关的问题的话，还是那句话哈，两个方式，一个是问你当地的市议会，另外一个可以搜索 SBS 中文，然后加上垃圾相应的关键词，我们做过很多很多类似的报道。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哈。我是刘俊杰。
我是宁馨，感谢您在清晨两小时的陪伴。那如果您没有办法参与到我们半小时讨论的话呢，也欢迎您登录我们的 Facebook 界面哈。那听众朋友们，再次感谢您在两个小时与我们共同度过时光，明天同一时间跟您不见不散。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